五九篇第一到第八节，我所赞美的上帝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地攻打我，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他受审判的时候让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今天我读这段诗篇的目的，就是有人呢就问了，说为什么诗篇有这种话？耶稣不是叫我们爱仇敌吗？耶稣自己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记得各位看路加23章3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不是矛盾了吗？耶稣叫我们为那些迫害我们的人祷告，但是这里诗篇109篇还有一些别的地方有这种似乎是咒诅人的话。那么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请看《使徒行传》1章，《使徒行传》1章20节，我们不妨多读几节从15节读起大家可以更清楚了解这一段事。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事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照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达玛，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他得他的份得他的职分。各位注意这里说呀，大卫在诗篇上讲的是讲谁呀？讲犹大。讲犹大这段事说明这是在圣灵感动之下，大卫是替上帝宣判犹大的罪这不是一个人对他的仇敌咒骂，不是的，是圣灵通过大卫的诗篇对这个犹大宣判这个罪名你们看他引的就是诗篇109篇那一句话，让别人得他的职分。还有一段诗篇是记在，你们看圣经上面有一个串珠，看见吧，诗篇69篇，你们看诗篇69篇25节，正好也就是上面这一段话，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好，我们这个问题就解到这里就是认识到上帝说过这么一句话， 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正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深渊的，他是报应的，所以啊，我们不必为自己啊报复，不必为自己报复，我们一切可以交托给主。我们不要被恶所胜，要以善胜恶，这是圣经的教训。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要用多一点时间来解决，因为现在这个整本圣经发下去了，有很多人在看。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大卫犯罪的问题。我记得有一位姐妹啊，她也是出于善意啊，对自己的孩子说，说圣经啊你们要看，但圣经里头讲犯罪的事不要看。那么这就难了，你怎么知道哪一段是讲犯罪的事呢？那么事实上啊，圣经一开始到了第三章就讲人犯罪的事情，就是人头一次犯罪，一开始讲一直讲到底，讲到犹大出卖耶稣，所以人犯罪的事多得很。问题是啊，我们不要学他们犯罪，我们要分析每一个案子，认识到犯罪的根源，还要认识到当时这个人犯罪时他的这个失败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拿他作为前车之鉴。还有我们要检查检查自己是不是有同样的危险，人家掉到坑里了，你是不是也会掉下去。所以呢，圣经里头记录啊这些犯罪的事，它不像啊这个一般的这个小说啊描写的那么透彻，引诱人也学他犯罪。他的目的告诉我们，这个犯罪啊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就是撒旦的阴谋诡计，我们要当心，我们不可以上魔鬼的当。所以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人犯罪的记录，我们要正确对待。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就研究这个大卫犯罪的事。因为常常有人提出来啊，上帝明明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那怎么他还犯罪呢？好，我们先看看这个犯罪的根源，好吧？我们请看《生命记》十七章，旧约《生命记》，我们是唱这个歌，我们记得吧？《生命记》是第五卷啊，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是234页。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到了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上帝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为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上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个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 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上帝，谨守遵行这个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各位注意啊，这个时候还没有一个国王，摩西还在，摩西以后还有所谓士师，后面不是有士师记吗？这个士师 是什么呢？就是法官啊，审判官。他们除了这个审判官呢，他们没有一个国王。但上帝预见到啊，总有一天他们会要求要有一个国王，要正式成立一个国家。那么他们看四周围的国家都有王，所以他们迟早会要求要一个王。故此呢，上帝先告诉摩西啊，这几点很重要。他说你们要立个王啊，要注意有几件事。一个是不可以把百姓带回到埃及去，还有一个呢，就是不可以啊给自己啊多立妃嫔，因为这个是古时候所有国家都有的一个风俗啊，坏风俗。一做了王了啊，就可以讨很多妃嫔啊，很多王后啊，平常是一个王后很多妃嫔。还有呢，就是积攒金银。所以这一个不可的以外呢，还有一个必须做到的，就是要抄这么一本律法书，上帝的律法他要经常的学习，免得他犯罪。古以色列国因为要与列国一样要求上帝给他们立一个王，结果呢，通过撒母耳，上帝给他们选了一个扫罗。扫罗不听上帝的话，后来上帝又选了一个大卫。但是大卫呢，也是因为他们要与列国一样，他也受到世俗的影响，故此呢，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也犯了罪。那现在我们请看启示录三章十九节，这里讲到啊，上帝爱我们的时候，不一定啊就一直说我们好，一直说一些平安稳妥的话，他必要的时候也要责备我们。请看十九节，上帝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上帝的爱表现在他责备管教我们上面，因为我们人都容易犯罪，我们的性格就是容易学坏，不容易学好。小孩子从小就是那样，我们随时都容易做错，容易犯罪。故此你看这个启示录整个一段给老底家的教会的书信呢，没有一句称赞他的话，而且圣经里头很少称赞人的话，多半还是管教人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研究研究上帝是如何管教大卫。有人就常问，为什么上帝把大卫的故事和他犯罪的事这样子记录在圣经当中。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管教我们的一本书啊。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十章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看到大卫的故事，可能有种种不正确的想法，但是有一个正确的想法是什么？是前车之覆做后车之鉴。中国的古典就是前面一个车啊，它这个轮子啊滚到沟里去了，后面的车子要注意这个教训，不可以跟他一道滚到沟里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上帝把这个大卫的这一个经验记录下来，就是作为前车之鉴，叫我们这些还没有栽跟头的人要吸取他的教训。我们再请看一节圣经，希伯来十二章五到十一节，希伯来十二章五到十一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上帝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因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一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你看这个教训多好，告诉我们不可以轻看主的管教啊。有人呢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啊，我们刚才说正确的看法就是把它看作前车之鉴，不正确的看法呢就是我也能学大卫犯个罪啊，打算犯罪，这就是错误的了啊。上帝没有叫你学坏，有好的榜样啊，有约瑟的榜样，有但以理的榜样，这些人的啊，他们的得胜的故事我们都读过，我们这里也讲过。为什么我们不学好的呢？光学坏的呢？啊，凡是想学大卫犯罪的人，应该看一看犯罪的后果，圣经把它都罗列出来了，告诉我们他自己给自己判的刑，上帝照样执行。他说那个人要偿还四倍，他结果就是偿还四倍啊，为那一条命啊，他付出四条命，他自己亲生生的四个儿子。我们上次也说过，一个人宁可自己死，不愿意看他儿子死。所以大卫啊，他吃够这个苦头了啊。什么人要想学他犯罪的话，上帝警告你千万不能这样做，种什么得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规律 上帝从来不干涉，你悔改他能够赦免你，但是你撒的种子结果子的过程他不干涉，这个果子一定是要结出来的。还有我们再看箴言十四章十二节，箴言十四章十二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就是犯罪的路啊。人犯罪的时候还觉得快活，到最后呢是死亡之路。再请看十三章十五节，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下面这个奸诈的人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犯罪的人啊，犯罪人的道路啊崎岖难行啊，这条路是难的 啊，的确是如此，你不要以为快活。我们不要拿圣经的故事来做比例了，我们社会上有很多例子给我们看。昨天我都遇到一个在潘吉做医生的啊一位姐妹，她就告诉我他们那个急诊室啊抢救很多胃出血了什么很多肠胃病的啊，都是喝酒喝出来，因为那里矿工有一些啊一拿到钱了就喝，就没有节制的喝，一喝就喝出胃病来，胃出血啊，还有什么胃硬化、肠胃这个胃下垂，很多这一类病。当时喝的时候快活，但是最后怎么样？痛苦来了。我们再拿这个普通犯罪的人来说吧，啊，有很多人贪污。腐化的时候一时快活，掏人腰包的时候快活，一下子弄到一个皮夹子里头几十块钱拿出去挥霍一下多快活。但是你快活是暂时的，痛苦是一辈子，抓到了送到劳改队去一辈子的事情啊，这个事实多得很啊，例子多得很。所以啊，我们特别是年轻人啊，特别要认识到这一点，犯罪的路是崎岖难行的，不是快活的，不是快活的。嗯，我要劝我们的青年弟兄姐妹，你们平时啊交朋友，不要交那些啊不认识主的人。我记得听到一位姐妹说，她的孩子出去跟朋友跟别的男孩子在一起玩，哎呦，忽然呢，发现那个男孩子啊，走到一个店里啊，弄到人家的一个皮夹子啊，一个票夹子，哎呀，他马上警惕说：“怪，跟他走啊，危险呐！他抓起来，他不是跟着一块抓起来了吗？弄不清楚到底谁偷的。”所以啊，我们做朋友，我们要跟爱主的人常在一起。我们有空在一起做做见证，一起研究圣经，讨论圣经里的真理，唱唱诗，一起做祷告，多好呢。你要是其他文艺活动也可以吗？是吧？我们现在啊，这个普遍是文化水平提高了，我们青少年不能够这个把这个啊，时间呢浪费掉，一有空我们要看一些能够造就我们的书刊。我过去小时候就不爱看小说的，我一有空我到图书馆里去借什么借一些科技书籍啊， 学装无线电啊，学电工啊，美术啊，啊，凡是有用的东西，我们都学一点，总是好的。啊，天文啊，地理啊，都值得我们去学。因为今后啊，这个科学啊是少不了的，是吧？我们圣经是要学的，科学也少不了。圣经与真的科学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那么我们过去也研究过，是吧？这个进化论的问题，啊，我们这个人类来源问题，世界的历史问题，这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去研究的。我们呢，不要把这个宝贵的光阴呢随便浪费掉啊，瞎逛马路啊，啊，瞎这个谈山海经啊，打扑克啊，这些都没有意思。这个有的青年他通宵打扑克，把这个精力啊都消耗掉啊，当时觉得快活得很，但是呢，第二天要干活干不动啊，没有精神，何必这样子，是吧？我们学正经的东西啊，一方面不会消耗我们这么多精力，同时也不至于啊把我们眼睛看坏啊。过去我的自己的哥哥他就爱看小说，很快就把眼睛看坏了。你要看科技书籍啊，看不坏，为什么？你看几句就要停一停，就想一想，动脑筋的，是吧？看小说不动脑筋，所以一直看下去，看到的眼睛看坏了，所以这都是实际的问题。我们不要朝这个啊无聊的啊这个犯罪的路上走，我们要与爱主的啊同道常在一起，互相勉励啊，在这个灵性上求长进，在知识上啊和文化水准上要求提高。我们再请看啊，大卫这个经验呢，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马太十章二十六节。马太十章二十六节，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大卫啊犯罪以后，他就想法子把他捂住，把他掩盖起来啊。乌利亚死不是他杀的，是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嗯，他以为这样子可以混过去了，但是不行啊。他是怎么样子安排他去到那个最危险的地方去啊，别人都知道，最后事情还是暴露，掩不住的。如遇人不是除非己莫为啊，这是中国的一句话。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犯了罪能搞得捂起来不让人知道，不会的。人不知道，上帝知道，对不对？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希伯来四章十三节，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在上帝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这个人是上帝造的，我们脑子在想什么上帝完全知道，你做的是你想的念头，你讲的话上帝都有记录。所以啊，我们不要骗自己啊，以为我们犯了罪没有人知道。现在啊，我们还有人这么想， 说圣经为什么记录这么些上帝的这个所爱的人啊，像大卫这样的人，一些坏事啊，你光记一些好事多好呢啊，特别是这些君王啊，所罗门犯罪他也写下来，扫罗犯的罪他都记下来，每一个时代的王做的坏事他都记下来。我告诉你，正是这一点呢，说明圣经是上帝启示的，上帝默示的。因为人写的历史啊，都是当代的当个朝代的历史官写的。那过去我们满清政府，清朝皇帝啊，有他的官员专门写历史的，把满清清朝的历史写上。你看吧，有没有说他们皇帝干坏事的？没有啊，都是讲皇帝干坏事。